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正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那么这是第八轮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那么这是在最早这个对话呢，是在2009年4月份第一次举行啊，奥巴马和胡锦涛的时候呢，当时敲定的。所以呢，战略对话呢，变成美国跟中国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年度的那么双边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直到呢6月6号在北京举行的时候呢，习近平在开幕的时候那么发表讲话。他强调呢，就希望中国跟美国能够共建立互信，并且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双方的分歧。那么晓得中国跟美国呢，那么在南海问题啊，现在几乎是剑拔弩张。剑拔弩张虽然不会打，但是总是大家绷在那儿，在试探双方容忍的底线以及势力范围该怎么划分。那么习近平的讲话呢，大概传达了几个讯息哈。第一个呢，他强调是新型大国关系呢，大方向呢，它维持不变。你一定要紧握着新型大国关系，因为习近平上来，其实不止对美国，他对俄国、对欧洲，其实都有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而特别关注的就是中美两国之间。那么新型大国关系从一个框架到怎么夯实，到怎么它的内容啊，所以新型大国关系再怎么这个冲突呢，这个必须要抓住。第二个呢，就是中美之间呢要建立互信。那么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媒体上都引了这句话，叫防止浮云遮掩，就是云呢遮住你的眼睛，那么要防止浮云遮掩，避免各种战略的误判。第三个就是第三个讯息呢，就是努力解决啊，用务实和建设性的态度来管控分歧。因为大家就坚持，那么大家都晓得两个国家当然有分歧，但是这个分歧本身呢，必须要有务实的方法能够管控。那最后呢，他强调呢，那么中美啊，加强更紧密的合作。进合作他强调说，我们要发展共同的朋友圈呢，就是说也就是在这边呢，不是互相竞争的啊，因为中国跟美国两个强权，那么在太平洋的竞争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应该发展共同的朋友圈。其实你可以看得到习近平的讲话呢，其实每一次的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呢，其实这一连串的互相激荡之后，所以才会正反合正反合，然后逐渐的用辩证的方法来呈现出了中美关系。那中美关系呢，这次要谈的问题呢，还有你美国国务院的表示呢，南海问题了， NGO 啊，人权的问题了，这是非常的关切。那商务部当然表示说，那中国大陆产能过剩啊，这个问题要不要解决？但是呢，中国如果真的是经济倒退的话，美国也承认这对国际经济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怎么样呢，在对中国又是要求又是约束的情况下，那么能够维持健康的这个中美关系。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一连串的亚洲会议呢，就是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6月3号到6月5号三天呢，那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会谈。香格里拉会谈就是亚洲的就是安全的会议。那么安全的会议呢，各国的巡力啊，在这上面都可以发声，到中国啦、美国啦，以及各国的国防部长或各国的代表来参加。各国代表来参加那边，他们就会强调了他们的立场，就是亚洲的安全对话。安全对话里面，我们看到呢，其实南海的问题啊，中国画出了几个红线啊，画出几个红线。这个6月5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 Kerry 就是要到北京参加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呢，绕到蒙古。他在蒙古发表讲话，那表示说呢，如果中国呢，就是如传言所说的，在南海呢，你真的端出来一个航空识别区的啊，防空识别区的话呢，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挑衅的行为啊。那换句话说，中国在东海防空识别区设了以后呢，就有很多传言，或者中国大陆很多鹰派要求说要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所以在6月5号的时候呢， Kerry 就说你不要如一般所说的2017年就端出来个南海的防空识别区，因为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红线。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6月4号的时候呢，也在这个新加坡呢表示呢，他说这个黄岩岛，因为美国国会呢讲到是南沙群岛的几个岛里面呢，那么当然中国大陆可能是想做一个岛屿的三角形的一个布局啊，就是从不管是这个 朱庇礁啊，不管是这个美济礁啊，那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黄岩岛。黄岩岛呢，以前中国跟菲律宾曾经发生过黄岩岛的领土争议，而黄岩岛距离吕宋非常的近。美国是关切说，在吕宋岛上面，其实美国是有基地的。你黄岩岛如果就围海造岛，在这上面你扩大的话，你会直接威胁到菲律宾以及在菲律宾的美军的这个安全，这是一条红线。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南海情势，南海的防空识别区或者黄岩岛是否有这个军事上的一个部署，其实这个将是将来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的话，那会是一个引爆点。那在香格里拉对话上面呢，那中国派出来的是副参谋总长孙建国。那孙建国呢，当然也在当地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外交的一个功夫，跟很多国家代表来会谈。那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他跟韩国的国防部长谈，那就谈到强调说，希望韩国不要引进美国的那么防空的飞弹体系，就是萨德系统。因为就中国认为说，如果萨德系统被引进的话，部署到朝鲜半岛，那是超过到韩国对北韩的军事要求，而威胁到中国甚至威胁俄国的一个战略合作的能力。所以中国明显的告诉韩国说，这一点呢，你不要碰。那当然韩国呢在这里就夹在中美之间啊，所以对于萨德系统引不引进来呢，其实韩国的态度呢是比较表示含糊的。那美国一直讲说，哎，这个萨德系统的谈判是有进展，那韩国一直不肯承认说是有进展，但在中间你可以看到这个含糊的部分。可是如果我们放大来看这个香格里拉会谈，其实很多媒体就报道，其实呢香格里拉这个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的亚洲的安全的这个对话呢，你当然讲是美国的主导。可是慢慢的中国想说，那既然这样，那我为什么不我自己也去搞一些我的这个安全对话呢？所以后来发现现在有很多个平台出现。第一个呢就是中国大陆倡导的亚信峰会，就是亚洲信用措施这个高峰会议啊，信用亚洲国家怎么建立互信的这个峰会，2014年到2016年，中国担任主席。那在亚信峰会上面，那中国也阐述他的安全观，这是一个平台。另外一个是2014年开始，中国在北京自己搞一个香山论坛。中国大陆的香山论坛，这也是中国大陆的自己的一个安全对话的平台，所以不会让香格里拉对话专美于前。它还有一个平台呢，是中国和东协的防务与安全合作一个对话。中国跟东协国家在2011年开始，它就开始有这个国防部长啊防务与安全对话。所以中国有别的平台，所以慢慢的呢，它就感觉上就不是说亚信峰会让中国在那边，然后美国群美引导，然后对中国去围殴的这种情形，其实没有发生。中国有别的平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亚洲的情势呢是有这么一点微妙，而中国大陆对东南亚国家呢也当然是非常重视，那么他也希望从东协内部呢有区别对待。比如说我们过去看到中国大陆对菲律宾就比较凶，对越南比较温和，当然最好的当然还是对柬埔寨。柬埔寨的国王呢，那么上个礼拜到中国大陆访问，那习近平呢那么接见了西哈莫尼国王呢，也表示中国跟柬埔寨是肝胆相照，兄弟之情啊，兄。那么这个肝胆相照这个字呢，其实可以看到那么规格非常的高，非常高非常高呢，也是中国对柬埔寨的关系。所以柬埔寨前几年在东协区域论坛在金边担任主席的时候呢，那么菲律宾跟越南就表示说要把这个南海问题写到最后的一个宣言里面，柬埔寨反对。这就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成功，就后来就那次就是唯一没有最后联合公报的一个东协区域论坛。所以这是柬埔寨的中国拉着柬埔寨的东南亚的布局。可是美国最近呢在亚洲的这个布局呢却有点灰头土脸，这主要就是发生在冲绳，就是琉球呢。美国在琉球就6月5号的时候呢，冲绳县议员进行投票，就投票呢，就在他投票的前夕呢，又发生美军酒驾撞伤了2个日本人的事件。 哦，这一下子当引起冲绳的这个美军基这个反美军基地的这议员呢，怎么获胜过半？因为美国是想把美军基地从普天间，就是太挤了，从普天间基地呢搬到这个那么宜野湾啊，那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但是呢，反对美军基地的人呢，他们希望你根本搬走。就这一次呢，引起美国跟这个冲绳或跟日本方面呢，就这冲绳的问题有点紧张。因为最主要原因是上个月的时候呢，刚刚发生美军呢那么性侵并且弃尸一个日本女子，所以6月3号的时候呢，冲绳民上街抗议美军。美军于是就那么指挥部就下令，那么在5月27号到6月24号之间，冲绳美军宵禁。就没想到呢，宵禁刚10天就又发生了那么美军出来救驾又撞上日本人的事情。所以这事情会影响什么呢？会影响到小的，就是美国会和日本呢，日本会要求美国重签就是美军的这个地位的协定，就是到底美军在日本它有多少的一个这个法律的一些豁免权或等等的地位协定要重签。但是都会影响到美国跟日本之间的一个形象问题，所以安倍要抓着美国，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说服冲绳县的人民接受美军基地，所以美军在这边当然会遭受到一点挫折。所以但是可以看到刚刚上面讲的就是亚太的一个态势。那最后呢，我们就到南美，我们看一下秘鲁。秘鲁在6月5号呢，那么进行总统选举的直选，最后的决选第二轮选举。就非常的令人惊讶的就是藤森惠子，就前总统藤森惠子的女儿，就居然很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些微的票数第二轮落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非常具有戏剧性呢？因为4月10号进行第一轮的时候呢，他是39.73%第一名，那么第二名的库辛斯基才21.04%。就到第二轮的时候呢，这个21.04%的库辛斯基居然压过他，库辛斯基得到了50.52%，那是藤森惠子呢才49.48%，一点点，居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情况这当然整个情势就改变了。藤森惠子是什么人呢？藤森惠子是以前秘鲁总统藤森千野的女儿，日本裔移民。1990年到2000年的时候呢，藤森千野担任秘鲁总统，他当然是那么对付这光明小径毛派的共产党是铁腕的一个措施，他当然也是非常凶的一种，也带来的经济，但是他也相对的独裁，所以他现在因为一些案子坐在牢里面呢，就藤森惠子本来一路上来，就最近就发生个事情，选前呢，就是藤森惠子的金主和他所领导的人民力量党的秘书长都被美国联邦缉毒署列为调查的目标，这个丑闻的影响到他的一些形象。那当可能极可能后来最后最终结果胜出的库辛斯基呢，77岁，他也是右派，曾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能源部长、经济跟财政部长。2011年的时候，藤森惠子出来选总统的时候呢，他是支持他的，结果后来两人翻了。可是之前呢，日本国会改选，藤森惠子的领导的人民力量党在130席里面得到73席，过半，所以就算他没有当总统，那这个老先生77岁的库辛斯基出来担任总统的时候，他当然也会受到藤森惠子这一派在国会里面的掣肘。所以因为都是移民之子，那么都是移民，都不是当地的印第安人，然后什么，那么都是移民之子，尤其又是藤森惠子是日本裔的，所以这个故事呢非常具有故事性，那也值得我们去观察。那么秘鲁形势的发展，以上就是上个礼拜的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下次再见。